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相信很多人在人生路上都一定会有灰心疲倦的时刻哦。我们毕竟呢都是凡人，我们在遭遇许多的磨练、考验、挑战的时候，都会有觉得灰心疲倦的时候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当我们灰心疲倦的时候，我们是向哪一个方面去思考和观望呢？很多时候我觉得，当我在如此时刻，我很需要的是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带导的力量。在我的小组，我们总是每一周呢有大家一起带导的事项，大家同心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，这是我觉得非常蒙福的。另外呢，我要谈到的是榜样哦。在我服侍的岗位上呢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我也非常感恩我能够在他的节目当中呢参与一点点的服侍，那就是旷野玛纳的主持人孙大中。我从他身上呢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榜样，他服侍神、服侍听众的态度，经常的激励我，使我继续快跑跟随主。跟你推荐这个非常精致的灵修节目《旷野玛纳》，我相信已经很多书香家人呢也是《旷野玛纳》固定的听众哦。这个节目是每一天陪伴你灵修的好节目，在当中服侍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也已经非常多年了。每当孙大中对我表示谢意的时候，我总是告诉他，这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，还有神给我的恩典和福利哦。好，欢迎你呢也按时收听这个灵修节目《旷野玛纳》。接下来就让刘文继续陪你读好书。先读这一本灵修短文，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斯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疲倦灰心，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不疲倦灰心。耶稣是何等的忍耐，在他一生的工作中，他不断地忍受罪人的顶撞，特别是在他受难的那一个礼拜，不单是顶撞，更有被恼恨、被吐唾沫、被鞭打、被钉十字架、死亡。但耶稣并没有发出一句恼怒的言语，他毫无不忍耐的迹象，只是以默默无声的爱来接受、来忍受一切。 我遇到困苦时有何反应呢？我是多么快的就疲倦灰心了，多么容易失去忍耐而厌烦。主啊，我思念你，求你教导我，向我说话，让我面对你的容忍、你的羞辱、你的荣美，叫我不致疲倦灰心，让我为自己的烦躁、缺乏忍耐而感到羞愧，让我学习以沉默接受痛苦，让我学习爱和感恩，让你的形象深印我心，叫他人看到我的时候也能看到一点点你的荣美形象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光照我，让我看见自己软弱和污秽，你如此忍耐罪人的顶撞，甚至最后为罪人走上十字架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悖逆、烦躁、缺乏耐心，让我更多思想、更多看见、更多效法你的样式，更彰显你的荣美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歇一歇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我将你铭刻在掌上》。
夫人也能忘记他痴爱的婴孩，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夫人也能忘记他痴爱的婴孩，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那我将你藏在我眼前，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我爱你，你可知道？夫人也能忘记他痴爱的婴孩，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我却不忘记，
痴爱的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吉瑞喜者牧师所写，刘美金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五章了。第五章的主题是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。现代人渴望自由，听到命令就觉得好像非常的受束缚哦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父母对于孩子的一些命令是基于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呢。在这章，作者会透过十诫来和我们分享如何在神的诫命当中，其实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和自由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第五章，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第一个部分。我最近读到一则消息，内容是大部分的国人甚至无法完整说出十诫的一半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无知或许反而成了福气，因为想到我们多么频于违背诫命，了解十诫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动辄得救。我们当中那些能够说出十诫的人，似乎也一点都没有认真地看待他们。我们对这些法律规章抱持一种褪去光环的看法，将之视为禁止与限制的表征。就某个程度而言，的确是如此。我们也将之视为不符合时代与无关现今世代的规定，但是事实断非如此。我过去对十诫怀着更多的疑虑，现在则已经改变想法。我明白自己堕落的本性多么需要约束，我也明白这些本性会是多么的狂放不羁。十诫并非只是禁止的命令，也是肯定的命令。他们指出我们要如何过着既快乐又丰盛的生活，他们邀请我们为人生设定美好、高贵与真实的旅程，将神的旨意转变为生活方式。简言之，十诫提供我们自由，就是顺服的自由。十诫并非与恩典抗衡对立的某些错谬想法，相反的，他们衬托出恩典的含义。十诫更是奠基于恩典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说道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开头的那一番陈述不是告诉神的子民应该做什么的命令，乃是爱与忠诚的承诺，表明神已经成就的一切。恩典先于律法，应许先于要求，神为我们行动先于对我们提出要求。十诫只是描述恩典所代表与要求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本章的目的是对十诫的积极含义提供扼要的概观，阐明如果我们遵守十诫，人生将会何等的美好。首先，第一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圣经的神是独一的神，古代的近东文化以多神自诩，这些神通常与某些自然现象有关，其中有太阳神、风神、尼罗河神等等。以色列只有一位神，一位超越所有地上现象的最高存在，他的名字强调他的独特：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换句话说， 神超越物质的实体、国家的界限与部落的主权。世上没有什么能够诠释站立在世界之外那一位的本性，世上也没有什么能够捕捉站立在历史之上那一位的本质。神就是神，神是他本身的自我定义，我们无法定义他，乃是他定义我们。他是创造者、救赎者与审判者。一神论是以色列宗教的特性之一，他们如此告白：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耶稣的第一批跟随者都是犹太人，思索自己的宗教背景时，他们面临试着要了解耶稣是谁的难题。在他们的心里，没有人有权利做耶稣所行的事，就像赦罪并宣称他所说的话。耶稣说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假使他三天之后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被钉十字架就会终结此种亵渎。唯有到他复活后，他的跟随者对他真正的身份才会恍然大悟，他们称他为主，那个头衔是只保留给神的。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，那是基督徒信仰的告白。我们可以假装没有神，或是有其他的神，但是到最后，我们可能被证实有误，其他所有的神将会令我们失望。其他宗教的神、大众的意识形态、金钱、名声与权势，因为他们都是虚假的。这种信仰与我们现代的感觉互相抵触。我在学术单位工作，学院与大学彻底拥抱多元主义，那是现今的流行趋势。有许多种方式，不单只有一种；有许多位神，不单只有一位；有许多真理，不单只有一项。人们有权利选择正确的事，或至少对他们而言正确的事。我最近听说一所世俗学院的院牧禁止基督徒在自助餐厅用餐时祷告，因为他们冒犯其他的学生。校方甚至先入为主地认为向耶稣默祷的举动给予外界一种印象，就是基督教宣称是唯一的道路。但假使这条路唯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才能通往那一位神呢？它意味我们所有的抗议与事实相反，我们必须承认只有一位神，并向这位神屈膝敬拜。第二条诫命郑重陈明，神必须被赋予成为神的自由，因此这条诫命禁止我们把神转变为偶像。在古代的世界里，偶像是常见的现象。古代的人制造、使用并崇拜偶像，因为他们想要让神拥有具体的形式，就像现代人依旧采取的做法。偶像允许古代的人掌握、操纵与逃避神。偶像把神贬义到比较容易管理的大小。但假使神只不过是人想象力的产物，那么神有什么好呢？以色列人并非不能在他们的宗教生活里使用一些像与圣物，端赖他们如何使用。从一方面来说，神谴责亚伦和他的子民制造金牛犊，因为他们称金牛犊为神。亚伦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神命令摩西建造约柜，象征他的同在。约柜是长方形的箱子，外形覆满纯金，有两位天使敬拜一个空荡荡的地方。令人觉得讽刺的是，空荡荡的地方提醒以色列人民，神不能被缩减为偶像。偶像崇拜破坏神终极的目的。当我们把神缩减为偶像，我们就等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，这完全颠覆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心意。最后，违背第二条诫命的结果，把神和自我都矮化。 当神逐渐缩小，我们也是如此。因为我们崇拜哪种神，会决定我们成为哪种人。论到崇拜偶像的人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1-23节说道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但是我们如果把神当作神来对待他，我们便是让神将我们转变为他的形象。偶像崇拜矮化神，真实的敬拜则改变自我。第三条诫命要求我们认真看待神，不可妄称神的名。我们经常将这条诫命和禁止发誓联想在一起，那是一种可能的诠释。几年前我去观赏道奇棒球队的比赛，我的座位正好在一位男士后面，他左一句该死，右一句老天，满口的咒诅，将气氛弄得非常的凝重。万一那种情形真的发生呢？万一神真的罚本垒的裁判把他送到地狱那里去呢？万一耶稣真的出现并坐在那个人身边呢？耶稣可能会问他，那个呼叫我的人是你吗？他大概会惊恐的浑身瘫软，那个人并没有认真看待神的名。妄称神的名意味我们不尊敬神的名，仿佛他像我们随手丢进垃圾堆的物品一样廉价。旧约圣经警告我们，不要亵渎神的名，不要亵渎、咒诅、玷污、滥用，或是以神的名不当起誓。旧约圣经反倒命令我们要荣耀神的名，呼求、称颂、赞美、信靠与颂扬。前者的行动轻率地看待神的名，后者则认真以待。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实际上比一般世俗的人更容易违背这条命令。就像杜鲁伯所写，信心被温驯的拥护者伤害的程度，远超过公开采取暴力手段的敌人。最恶劣的亵渎，不是肮脏的言语，而是只用嘴唇服侍。罪行不在于抗拒神的名，而在于采用神的名，却没有感觉到有罪与迫切。基督徒应该更了解羞辱神的名，象征性的祷告，用冷漠的态度敬拜神，以及头头是道谈论宗教，却没有真心相信或实践信仰。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当我们开始更认真地看待神，我们至终就不再看重其他的事情，像是工作的成就或是赚更多的钱。其中最好的一点则是，我们也不再那么看重自己。就像路德曾经说过，或许我们承担的最大重担便是利己主义的自我。第三条诫命将我们从那种重担中释放出来。在哥罗西书第3:17，保罗写下这段话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他完全掌握了这条诫命的本质。奉主的名做每一件事，意味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履行的每一份责任，拥有的每一种关系，以及遵循的每一项属灵操练，都是为了寻求神的荣耀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 下面来听这首诗歌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。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到最终奖赏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在主面前细细数算是你恩典，
我们今天从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神对人生的明确命令第一个部分呢、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这一章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无论任何情况，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，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，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，是有奖赏为你预备，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，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。
献上我。